院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喽。
药师在我家，
耶赞哦！
我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在这个单元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的药师们，为大家在用药的安全、药品的知识，还有药品的新知的部分，提供正确的观念以及说明。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产业行销委员会的副主委陆成孝药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了药师。早安，
各位听众大家早，主持人早。
早，我们今天要带大家来关心的主题呢，是保健品知多少系列当中的第一集哦。同样的，我们要进行今天的主题之前呢，我们要先来听听看今天的情境小剧场哦。
小李今年50多岁了，因为在工作的时候需要时常的爬上爬下，最近感觉到膝盖容易无力，而且关节卡卡的，于是呢就到社区药局请教药师该怎么办。
哎，药师啊，我最近觉得膝盖怪怪的，容易无力，会腿软，然后关节卡卡的。看到市面上有很多相关的商品，我不知道要买哪一种比较好。哎，
那你膝盖的地方现在会不会觉得很痛或是肿胀呢？如果有的话，我会建议你啊，要先处理好急性的发炎状况，再来做后续的保养，这样会比较好哦。
哦，是啊。
好，我们要请教一下我们的成效药师了。我们刚听了情境小剧场当中小李的膝盖的状况哦，我们先问一下药师好了，他算是工作的一个伤害吗？
首先我们都会了解一下这个来询问的民众他的一个工作的情况。那比如说您是有一些负重的一些工作啦，那我们可能会您有可能就是因为工作的情况来做一个发生。那当然也有一些民众的话，他是因为老年化的一个关系造成他关节上的一个不适，这样子。
是是，所以他已经50多岁了，然后呢他的一个工作的状况又是需要这个爬上爬下的，所以他有可能是两个都有，对不对？
对，通常这种民众的话他的状况就会更严重，而且可能会比较早发生，像这样50多岁的时候可能就有感觉了，这样子。
所以50多岁就有膝盖的状况，他算是比较早发生哦。
一般来说我们大概平均来说大概50多岁的时候，我们都会在膝盖上面就会有一些状况。那比较好发的年纪的话，因为我们现在的余命年龄都很长，所以一般我们民众也都有在注意养生保养的部分，大概一般大概60岁的民众大概几乎都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膝盖退化的一个状况，这样子。
是。
那50岁的话，这样听起来的话，可能跟他的一个需要常常在运动，他的一个关节也会有很大的一个相关性，这样子。
是，所以有时候是因为说工作的一个关系，还有年龄的关系，膝盖会有一些的退化的状况哦。我们来分析一下。不过刚刚的一个情境小剧场当中哦，他 小李进到药局当中的时候，药师是先询问了他，哎，你的膝盖会不会那个痛啊，会不会这个肿胀啊，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一般来说的话，如果发生发炎的一个情况的话呢，我们都会建议病人要先做这个部分的一个处理，那这个处理的话，我们会建议他去给医师做一个询问，可能看看是不是他里面有一些急性期的一些发炎的状况，那这会造成病人非常疼痛的一个问题，那我们通常会建议他先给医师做一个诊断，然后先处理这个部分，再来做后续的一个保养的部分，或者是相关复健的一个配合。
是，所以膝盖有问题的朋友们呢，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哦，是不是有一些的肿胀痛的问题的话，如果有的话，可能就是有发炎状况发生了哦。那有发炎状况发生的话，一定要先去处理发炎的状况，那后续呢，我们才能够来看，哎，是不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要做一些的像是保健、
是
保养，或者是该复健的就要做复健了，
没错，好，是的。
我们今天呢特别邀请到了我们台北市药师公会产业行销委员会的副主委啊，陆成孝药师来到节目当中，我们就要告诉一下空中的好朋友们，膝盖避免有一些卡卡问题发生的时候，哎，这个保养就很重要咯。
没错，是的，因为我们走路上最重要的一个部分的话，其实我们生活上很重要，就是我们要可以经常走得出去，尤其是您到了一定的年龄的时候，常常会觉得膝盖的部分会有一些卡卡的问题，就刚刚前面的小短片有提到，像小李他的这个部分的话，那我们通常都会建议您可能就是在您膝盖的一个可能是软骨的部分有做一个受损或是一个退化的一个情况，那一般我们都会建议您可以第一个当然如果有提到已经有肿胀热痛这个状况要先看医师，那看完医师之后，其实您可以做一些后续的一个保养的一个想法，那保养的一些东西的话，我们可以建议比如说像是使用一些保健食品啊，或是使用一些如果是复健相关的话，我们可能可以使用那个叫做就是一些像绷带啊这些来做一个支持性的一个疗法，这样子
就是那个护膝，
护膝，对，
对不对？
对，没错。
是，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针对的就是我们的膝盖的保养的部分哦，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些哪些的保健的食品可以做一些的选择，那我们在使用这些保健食品的时候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哦。我刚刚听到我们的陈孝药师特别提到了那个膝盖有问题的时候，提到一个软骨啊，
对，
这个我们膝盖的骨头就叫软骨吗？是这样子吗？
其实膝盖的这个部分的话呢，它是由骨头，然后软骨，还有我们的肌腱所来构成这样子。
嗯、
那软骨简单的来说呢，其实它就是像我们两个骨头衔接面的地方，因为骨头本身是硬的，它就像是一个海绵一样，然后作为一个防止骨头彼此撞击造成损害的一个部分这样子。那一般来说呢，这个在软骨的旁边它还有一些流动性的一些关节液，然后来造成来防止骨头跟骨头之间彼此碰撞而造成的一些损伤。那当然您在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您的关节液分泌可能就会比较不足、
嗯、
那不足的时候，这个润滑液不足的时候，可能就会造成您关节的一个磨损这样子。
哦，那这个润滑液，这关节液就是中间的那个所谓的海绵组织吗？
如果是以关节液的这个部分来说呢，它里面有水，然后有玻尿酸、哦、这些相关的成分在里面，这样子。
是哦，我要跟药师说一下，你知道吗？就是这几天放假嘛，所以你看电视的时间变多了。所以我这几天除了去外面可能逛逛走走之外，我回家就在那边看看电视了哦。然后呢，最近哦，大家我自己在节目当中也有分享到，我觉得现代人的一个健康的观念是抬头的，
是
会比较注意自己的一个身体的状况，
没错。
所以在媒体很多的节目，不单单是广播节目哦，在电视节目也是很多健康资讯跟健康养生的节目非常的多，
没错。
好，我最近在家里，我就刚刚好看到有一集有个电视节目的健康的东西，就谈到了那个关节问题。
是，
嗯，他就提到那个什么，会磨损的话，好像就是关节液变减少了，减少它就会摩擦，
是
摩擦呢关节你就会卡卡，
是，
或者是你就会觉得走路你就会 痛，对不对？会有痛的一个情形的发生。
没错，是的。因为其实我们关节它主要的一个构成的部分的话大概有三个，然后第一个的话它里面有那个二型的胶原蛋白、然后还有糖蛋白还有聚糖蛋白这样蛋白聚糖。那蛋白聚糖其实它就是一个结构性的一个蛋白，然后主要是有两个东西来做一个组成。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常听到的葡萄糖胺，那第二个也是很常听到的就是玻尿酸，就是这两个聚糖的一个分子来做一个构成这样子。
是是，所以既然是这几个东西构成的话，是不是当我们的一个关节可能因为使用过多耗损了，或者是因为年龄的关系它就会 自动退化了，我们就把这些它主要构成的东西把它补回来，我们的关节是不是就可以有润滑的效果了？
一般来说的话我们都会建议就是我们多补充我们刚刚提到的像葡萄糖胺、像玻尿酸，像二型胶原蛋白来说的话，就是可以来帮助我们身体来做一个关节的一个相关的修复的一个好处这样子。
所以这是一般在我们的关节的一些的保健食品上它都包含这些的成分吗？药师
其实一般大家都很常听到啦，就是像葡萄糖胺啊，然后玻尿酸啊，二型胶原蛋白，其实一般现在我们不管在市面上您到药局或是电视上其实都很常可以看到相关类似的一个产品这样子。
对，没错，我觉得现在这些的保健食品呢，特别是大家有没有去注意到，只要是那个跟关节有关的保健食品，我觉得特别的多。
没错，
它特别的多，有可能是跟我们现在已经是进入高龄化社会，再过一阵子是超高龄化社会，药师是不是有关系啊？
这当然是啊，因为退化性的关节炎是一个常见的老年性的一个疾病啦，所以当然随着我们社会慢慢的进步，然后余命的增长，然后年纪慢慢增长之下呢，是一定会发生这个相关的一个疾病的。
是，那刚刚我们药师特别提到了，就是坊间非常多的这个葡萄糖胺，对不 对？这个葡萄糖胺到底种类有哪些？我们要如何的做一些的选择呢？
是，葡萄糖胺其实主要它大概分成三个部分，然后那第一个部分的话是硫酸盐类的葡萄糖胺，这本身的话在台湾是列为药品这样子。好，然后第二类的话就是我们市面上保健食品最常见到的盐酸的葡萄糖胺这样子。那还有一种是它不含任何盐类的葡萄糖胺，它就是单纯的一个葡萄糖胺。那这三种上的一个差别来说呢，其实第一个硫酸葡萄糖胺跟盐酸葡萄糖胺其实它是一个晶型的一个不相同。那有一些相关的文献说明，就是硫酸葡萄糖胺因为它晶型的不同，它的吸收会比较高一点这样子。那一般来说呢，如果我们的病患就是各位民众的话，如果有高血压的一个情况的话，我们通常会建议可能要使用的葡萄糖胺可能要以不含盐类的为主这样子。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在摄取葡萄糖胺的时候会同时摄取到钠，那钠的话其实对血压的影响是比较高的，那通常我们就会建议病患或是一般民众可以使用就是不含盐基的一个葡萄糖胺这样子。
是，所以有这么多刚刚提到三种的葡萄糖胺，对不对？所以我们的民众也要依照自己的一个身体的状况去选择适合我们的葡萄糖胺，特别是我们刚刚提到这个血压有高血压的朋友们，这是属于慢性疾病，
是，
所以我们像很多的朋友们都有属于这个高血压的一个状况。
没错，
所以他选择这个葡萄糖胺的时候选择的是不含这个盐的，
我们就会建议他可能要选择的一个葡萄糖胺的话，相对来说的话他可能更适合这样子。但是其实以我们一般的摄取量来说的话，其实如果您吃到我们的建议剂量，一天大概葡萄糖胺建议的剂量大概是 1500mg， 也是1500毫克，大概您会摄取同时会摄取到大概6克左右的一个钠这样子。那我们一般就会 比较会去注意一下，就是说如果你有高血压，然后是比较严重的话，可能您就比较需要去做一个避免，或是您血压控制不好的话就会比较需要避免。那以一般的民众来说，其实这个问题的话就不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影响，这样子。
是是，欸，所以药师这边要问一下，就是这些的葡萄糖胺都是我们的民众在坊间都可以买得到吗？因为他刚刚提到有硫酸盐的葡萄糖胺，还有盐酸盐的葡萄糖胺，还有就是一般的葡萄糖胺，它是不含盐类的，这些我们在坊间民众都可以自行买得到的。
是可以，都可以自行买得到的，这样子。因为硫酸的，不过硫酸的葡萄糖胺，是在最近的话，那个它是以药品在做一个贩售啦。然后如果是盐酸的葡萄糖的话，是以食品，然后就是各位如果在坊间比如说像是一般的药妆店，都可以很容易可以买到就是盐酸的葡萄糖胺，
是
因为它是食品，
只要是食品的保健食品，在一般的这个药妆店都可以买得到，对不对？那如果是属于这个药品的话呢，就可能要在有药师执业的这个药局才买得到咯。
没错，对，所以硫酸的葡萄糖胺的话，就是要在有药师执业的药局才会买得到硫酸的葡萄糖胺。
嗯，而且是不是要透过药师？
对，一定要透过药师。
透过药师。哦，所以有需要这个盐酸盐硫酸盐的葡萄糖胺的朋友们，可能要到这个有药师执业的这个药局去做一下询问。
是，然后他会视您的情况为您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这样子看什么样的葡萄糖胺是适合您的，这样子。
是，就像这个小李的状况一样嘛，把自己的一个可能现在关节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详细的状况呢，我们可能跟药师做一下详细的一些的说明。我想药师在做一些判断的时候，也会考量到他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状况，
是
因为工作的状况跟我们使用这个膝盖关节的一个耗损都是有相关的哦。
没错，因为比如说您是做一些比较负重的工作，或是经常需要爬楼梯爬上爬下的工作的话呢，当然相对于您的一个耗损，当然就比一般的民众要来得高。那当然您受损的程度或是受损的一个发生的时间，就会比一般其他的民众来得更早发生。
是，那陈香药师跟体重有没有相关啊？
跟体重这个东西的话呢，一般来说呢，我们是没有看过相关的一些这个研究啦。但是当然这个其实就像您负重越重的话，比如说您做一个扛东西的话，那当然对您的关节的伤害是会相对的比较高一点。
是是，没错。我为什么会突然这样子问呢？我就想到那个之前有家人就是膝盖有些问题的时候，当然就是有问题就要去做一些的治疗。
是，
治疗过后呢，当然就是回到我们刚刚陈潇药师提到了，后面就是一个保养跟预防了，就很重要了。但是呢，前端的时候医生还特别提到了，那个体重有点重，不要再增加了。就是因为我们太重，的确我们下肢的承载力就会比较大嘛，
这是一定的。
对，
这是相对的问题。
是，好，在这边还是要呼吁一下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啊，经常在聆听我们的药师在我家的好朋友们啊，其实我们不断的透过一些的健康的概念哦，希望带给大家的就是或许我们难免会有一些的状况发生，
没错，
好，那我们要如何的寻求正规的一些的治疗之外呢，后续的一个保健跟保养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了，
没错，是的，
因为身体有任何状况的时候，我觉得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情，
没错，尤其是您膝盖受到伤害了之后呢，你没有办法出去像大家到处去旅游，
对，
比如说朋友找你出去玩，或去哪边会爬个山，那你可能因为膝盖疼痛，您就没有办法出门了，这样子。
是，那我要来这个分享一下，我也听到就是有一些的朋友在分享他的案例哈，就是现在很多的年轻的朋友很喜欢去健身房做重训呐，
是，
结果他没有考量到自己的一个身体的状况，结果呢造成了膝盖的受伤，就因为他想要减重， 他不只是健身哦，他是为了要减重，所以呢，没想到膝盖受伤之后，他就不能运动了，就体重就啪就直线上升。所以有时候是有一些的耗损，是因为我们是生活当中以为运动是好的，但是有一些是运动伤害造成的哈。
没有错，其实国外的一些运动员，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运动员，他们经常会需要开刀，然后或是做一些其他的一些相关的治疗。所以当您过度的一个运动的时候，是对您的关节是会有很大的损伤。所以其实我们也会建议您在做运动的时候，其实健身房都有好的教练，因为您不对的姿势、不正确的方法，都会造成您膝盖的一个耗损。所以一个正确的运动才是一个养生最好的一个方法。
没错，要不然本来是想说运动健身、运动养生，最后呢运动伤身，
没错。
怎么突然就是脑袋开窍，有点押韵了、哦？
没错。
好，我们刚刚特别陈肖药师也特别提到了，就是像刚我们介绍这些的葡萄糖胺，它有药品跟食品哦。我们也聊一下好了，这个食品跟药品它制定的原则是怎么样？为什么有些是属于食品，有些属于药品呢？
是。根据那个卫生署在2004年2月公告的有关葡萄糖胺类产品它一个管理办法，它对于葡萄糖胺其实目前如果是要区分为是药品的话呢，就是可以宣称疗效，它就是直接向您到药局的话，药师跟您就可以直接跟您说，哎，它针对这个葡萄糖胺可以帮助您膝盖的一个保护的一个作用。那一般来说的话，就是硫酸的葡萄糖胺。那如果是相对于食品的话，大概是盐酸性的一个葡萄糖胺，盐酸类的葡萄糖胺的话呢，它就是被列为是一个食品的一个部分，这样子。
是。那除了这样子，我们询问药师之外，其实我们在那个外包装上面，我们也可以看得见相关的一个说明，对不对？
没错。现在因为我们政府都有规定，就是食品。它必须要明确的标注说这个是一个食品，所以你会看到它的外盒上面会标注食品的一个字样这样子。那如果是药品的话，它上面会有药品许可证的一个字号，所以如果是药品的话，你也会看到那个许可证的一个字号。
是，好，虽然说我们坊间很多的一些的保健食品，它可能有一些是属于药品，有些是属于食品哦。我们在这边还是要做一下这个正确观念的一个呼吁哦，不要以为是这个食品我们就可以这个欧别乱加，这个也是不行的。我们请药师也为大家做一下说明好不好？
其实食品的一个部分的话，我们政府都有一些相关的法规。那政府对于这些法规的话，它针对于整个食品的话，其实它必须要列明它食品的一些内容物，所以并不是说您吃下去的东西，其实如果一般来说都是有一定的保障啦，所以您只要仔细阅读一下它相关的一些说明的话，您就对自己也有更好的一个保证。
是，了解了哈。那我们今天刚刚特别提到了葡萄糖胺对我们的膝盖的保健跟保养之外哦，还有哪一些的选择对我们的膝盖也是有帮助的呢？
是。那一般来说呢，我们还可以建议，我们刚好提到就是说在我们膝盖的成分里面有一个二型胶原蛋白哦，所以我们一般现在以很多一些学术文献上面也发现说，其实补充二型胶原蛋白对您的膝盖也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那相对来说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坊间还会有一些复方的一些成分，比如说像添加了D3 或是钙或是软骨素这一类的话，其实它对于您的一个软骨还有骨头的一个发育都有很好很好的一个保护的一个效果。
嗯哼，所以其实我们不单单是就只有不只是只有葡萄糖胺对我们的一个膝盖有帮助，我们应该是有一些对于我们的膝盖有帮助的其他的一些的元素呢，我们应该要多多的一些的摄取哦，特别是我们的膝盖有一些退化的朋友们，甚至呢我们比较容易用使用膝盖哦有一些过度耗损的朋友们，是不是？
对，如果您的工作会常常需要爬高爬低或是负重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的工作的话，我们会建议您可能就是在这个保养的部分可能就需要比别人来得更早一点，因为这对您个人本身也是一个保护，这样子。
是，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台北市药师工会产业行销委员会的副主委哦，陆成孝药师来到节目当中哦，我们进行的是保健品之多少系列 当中的第一集，我们特别针对的是我们的膝关节哦，膝关节有一些的伤害，卡卡的时候到底该怎么办？我们介绍了葡萄糖胺，还有刚刚另外的一个就是变性啊，这叫怎么念？
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
这叫做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哦，提到胶原蛋白就有那个润滑润滑的感觉
了，没错，
对不对？所以我们的膝盖也是需要润滑的，
没错。
好，要不然我们自己可以想一下，就像那个门不够润滑，就咯，是不是有那个生锈的那个声音？
是，没错，您就会听到您的膝盖发出咔咔的声音了。
是，好，我们最后好不好也请我们的陈小药师对我们今天小李他关节卡卡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呢？
其实我的建议很简单，就是如果他已经有红肿热痛的一个状况的话，就是赶快先去给医师做一个诊治。那后续的一个部分的话呢，其实可以在医师的建议或是复健师 的帮助之下呢，可以来补充一些保健食品来作为自己的一个维持的一个方式。那当然后续也可能需要一些复健持续性的治疗，让他的关节可以不再卡卡这样子。
是，了解。我可不可以偷偷的再问一下齁，
是
我们刚刚没有提到玻尿酸，
是，
对，
是是是，
我们可以提一下玻尿酸吗？
没有问题。
最近是不是很多人对于这个玻尿酸的部分
是
有，特别是有一些的运动员会使用玻尿酸？
是，其实玻尿酸它就是在这个润滑液当中的一个成分这样子。那玻尿酸如果是在医疗上的一个治疗的话，它有直接注射膝关节的一个方式。那我们其实也可以透过口服的方式来做一个补充的一个保健的相关这样子，所以是有两种不同的一个方式。那直接注射型的一个玻尿酸的话，是需要请医师来做一个诊治，然后来做治疗的。
是，所以那个口服型的玻尿酸也是也是食品，
也是食品，对，
所以可以购买得到的，
可以购买得到的。
哇哦，那所以如果是葡萄糖胺也好，或者是玻尿酸也好，或者是我们刚刚特别提到这个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
是
以药师的立场来说的话，对我们的膝关节的一个帮助，你比较建议的是哪一个？
其实我的建议很简单，就是您可以选择一个您觉得您适合的一个保健食品。
嗯，
那保健食品的重点就是您要可以持续的摄取。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当然如果您吃这个保健食品内含有三种东西的话，
嗯，
那您觉得是对你有改善的话，那这样子就是这个保健食品就是适合您的。
哦，
是的，
是，欸，所以有一些复合的配方的话，是不是这三种通通包含在内？有没有这种啊？
应该也是有这样的相关的一个产品这样子，就是有包含这些相关的，比如说像我提到二型胶原蛋白啦，葡萄糖胺啦，然后还有这个玻尿
酸
的部分，没错，
是，了解了齁。那还是建议所有的好朋友们，对于膝关节有任何的一些的问题，那想要做一些的保养也好，或者是保健也好，或者是你不知道我现在应该是去保健、保养、复健，还是要去做治疗哈？我觉得有些疑问的话，我们不妨可以善用我们社区药局的药师的咨询服务哦。我想我们的药师就会给您正确的一些的观念，还有建议了哈。今天非常开心，谢谢我们台北市药师公会产业行销委员会的副主委陆成孝药师在空中的一个分享，谢谢您，
谢谢各位，谢谢主持人，
不要忘记好。每个礼拜二，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哦，谢谢药师。